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教宗。在跨越文化的宣教事工中，医疗宣教一直都能够带给人最直接的帮助，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在过去100多年来，上帝感动了许多爱主爱人、医术精湛的年轻医生，先后加入内地会，来到中国服事。我们陆陆续续地介绍了7、8位内地会的医疗宣教士，他们分别去到河南、山西、甘肃、湖南，甚至新疆等地去建立医院，造福了当地的老百姓。只是他们都是男性。19世纪末，中国正值清朝末年，民风保守，西方医药对老百姓已经是不容易接受的新玩意儿，而男医生又怎么帮女病人看病呢？感谢上帝的慈悲怜悯，他有周到的安排。这两集的宣教士生平广播剧里，我们看上帝如何预备并带领第一位加入内地会的女医生。现在让我们一同回到1895年的某一天，在温哥华的大街上来了一辆马车，马车上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他的女儿向一座教堂驶去。
妈咪，你今天又不能教主日学了吗？
乖宝贝，妈咪已经答应牧师教英文班了。那些中国人从遥远的东方来，一句英文都不会讲，多么需要帮助啊。
嗯，我喜欢和妈咪在一起，如果你教英文，我也要教英文。
德纯，你才7岁，怎么能给别人上课呢？
我虽然小，可从早到晚说的都是英文啊。
好吧，真是拗不过你。等会儿看看有没有中国人愿意做小女孩的学生。
王先生，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不懂就问。
好的，美小姐。
Jesus loves me, I love Jesus.
Jesus loves...、美小姐，这第一句我就不懂，耶稣是谁？他为什么会爱我？我又为什么要爱他呢？
王先生，你连耶稣都不知道吗？
没听说过这个人，是个加拿大人吧？
妈咪，你知道吗？我的学生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啊。
这不稀奇啊，差不多所有英文班里的中国学生都不认识上帝。
你为什么不去中国告诉他们呢？
我漂洋过海做宣教士，这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干的事。我们在自己的教堂里教中国移民学英文，已经是尽了本分了。
哼，我长大了就要去中国做宣教士，告诉他们耶稣的故事。
好啦，敬爱的美小姐，等你长大了后再说吧。
妈咪，你老是不相信我，我一定会到中国去的。
从此以后，美德纯去中国传福音的决心就再也没有动摇过。但是他要怎么样去？去了以后又要怎么样传呢？回国述职的宣教士们告诉他， 东方缺少医生。到中国去做一名女医生，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主意呢？等我们再看到美德纯的时候，她已经是一名17岁的少女，从温哥华前往多伦多的医学院报到。
你看，又来了一个女生。
切，加起来这一届也不过5个女学生，她们即便能毕业啊，也开不了业，没有人会到女医生的诊所看病的。
这个女生看上去好像初中刚毕业的样子，不会是招生委员会老师们看走了眼吧？
就凭这张娃娃脸，就知道她的手指是拿不动手术刀的。哎，何必来医学院浪费青春呢？趁早改行学做糕点吧。
妈咪，我进医学院已经快半年了，班上的女生本来就少，而我因为不愿意看戏和跳舞，就更加被孤立。好在我参加了这里的学生志愿运动小组，只有在那里我才重温到主内的团契。我以前常常责怪过去的基督徒没有负起传福音的责任，现在我才领悟到每一代人要尽每一代人的责任。有人告诉我，每一个月都有100万中国人走向死亡，我这一生当为多少中国人的灵魂负责呢？
正因为怀着这样的使命感，美德纯医学院毕业后，一边实习，一边向加拿大长老会宣教部递交了去中国宣教的申请。
德纯啊，来喝下午茶吧。
来了。
怎么？宣教委员会还没有给你回信吗？
刚收到回信，他们要我满了25岁再申请。
这不是挺好的吗？让你在我身边多陪我几年。
都怪我这张娃娃脸，面试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我已经从医学院毕业了。
好了，德纯，我一直想说，你去中国以前应该回苏格兰老家走走看看。诶，我们不如利用这一两年的时间回一次英伦三岛吧。
哎，对呀，这是个好主意，说不定还能进那里的神学院和医学院深造一下呢。只是我们在那儿住哪儿呢？
我听从中国回来的宣教士们说，中国内地会的办公楼很大，经常接待4面8方的宣教士。我们的美医生不也是一位准宣教士了吗？你如果能寄居在他们的宿舍楼，向他们的宣教士多了解一些中国的情况，不也是一种收获吗？
就这样，美嘉母女两人来到了英伦三岛。美德纯先是在格拉斯哥圣经学院攻读神学，又到伦敦报考了一个热带疾病的课程。一到伦敦，他便搬进了内地会办公大楼的宿舍。每天早晨6点钟，都有一位老太太来敲他的门。
梅医生，你昨晚睡得好吗？你习惯英国的气候吗？
夫人早安，谢谢您每天早上给我送这杯热茶来。
我的房间就在隔壁，不上课的时候欢迎你到我房间坐坐。每天啊，喝完这杯热茶，就是我和何先生为中国宣教祷告的时间，也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
有您住在我隔壁，我就一点儿也不想家了。
这是我的表弟和弟媳妇儿合写的一本关于我舅舅的新书， 我的这位舅舅、这位表弟和这位弟媳妇儿的弟弟都是医生，也都在中国宣教，我想你可能会感兴趣
啊。我若是先睹为快的话，您不就不能看了吗？
哈，没关系的，你看上册，我看下册，看完呢再交换。美医生，我先回房间喽，你慢慢洗漱吧。
谢谢您。戴德生传啊，戴德生不就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吗？刚才那位夫人说戴先生是他的舅舅，难道他是戴先生的外甥女吗？他又说他的先生姓何，难道他就是内地会现在的总主任、剑桥七杰之一何思德先生的夫人吗？可是他又如此的和蔼可亲，一点架子都没有呢。
看完戴德生传的美德纯医生，被内地会的宣教精神深深打动，决定改向内地会提出申请。很快他就乘上了前往中国的远洋轮，并被分派到河南开封的福音医院。他的同事正是戴德生传作者夫妇的弟弟金纯仁医生。
美医生，我代表河南一半的人口，欢迎你来到开封。
金院长，您太客气了。为什么是河南一半的人口呢？
美医生，你很快会发现中国的民风非常保守，男女之间授受不亲。中国的妇女宁可病死也不愿意接受男医生的治疗。当何夫人透露说内地会当中出了第一位女外科医生，我们就第一个提出申请，这回真的被我们河南人抢到了。
看来我在中国比在加拿大和英国都受欢迎呢。
就全中国的医疗资源来说，每27000名女性才有一张病床，在河南省这个比例更是增加到平均每5万女性才分得到一张病床。你的到来不能不说是河南妇女们的福气啊。
我在来中国的路上听说柯维泽医生和葛道生护士都在这里去世的。
是的，所以我们更要为你的平安带到。这位是施爱人姑娘，她是从乡县调任过来的宣教师护士，可以说明医院的情况。
梅医生，我先带您参观新建成的女病房和手术室，吃完午饭后再向您引荐一位中文教师，他的官话说得和河南话一样好听。
美德纯医生很快以他精湛的医术和亲切的性格赢得了医院上上下下中西同工的人心。他和施爱人护士更是建立了终身的友谊。这一年的圣诞节，金纯仁院长特意找到了美医生的家，显然是遇见了一件为难的事。
美医生，圣诞节快到了，能不能请你帮个大忙？
金院长，有什么事您尽管说吧。
省长的儿子病了，看遍了全城的中医也不见效，所以不得不送到我们这儿。但是病房都住满了，即便没有住满，省长也不愿意让他儿子跟普通病人住在一块儿，所以没办法的办法。梅医生，我真的是开不出这个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不能？
金院长，让他住到我家来吧。
梅医生，我保证 这样的事只会发生一次，而且省长家会派家眷过来，24小时轮流护理，还说要装一根电话线直通省政府，随时汇报情况。希望这样的安排不会太累到你。
省长的母亲和他的姨太太都到我这里看过病，我们呢也算是一回生二回熟了。请问是老爷吗？
喂，今天怎么样了？
梅医师打了退烧针，孩子已经好了很多，能坐起来吃饭了。两位医生都说是还要观察观察。
洋人就爱说废话，早知道不如吃中药呢。
谁让咱们自己耽搁了一个月，怪不着人家杨大夫。要是开封城里那200个中医当中有一个管用的，我也犯不着搬到梅医师家里来治病啊。
哎，我的儿子要是给洋人治死了，你也不用回来见我了。
老爷，你忘了，老太太的病和我的病可都是在这家医院里看好的，你。儿子啊，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妈下辈子可指望谁呢？
妈妈，梅医生说了，主耶稣最喜欢小孩子，他不会不管我的。
少奶奶，我来给小少爷量量体温吧。
梅医师，快请坐。
医生阿姨，我刚刚梦到主耶稣了。
啊，怪不得你的烧退得那么快呢。小朋友，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怕打针吃药吗？
我不怕，我就怕我奶奶叫我吃菩萨庙里的香灰。
小孩子口没遮拦，您别见笑了。梅医师啊，您说我的孩子还有没有救啊？
省长太太，您真的以为西医能够包治百病，起死回生吗？赐人生命的只有一位，我和金院长只能尽力而为，减轻您孩子的病痛。
大夫，我们老爷是要靠着我儿子传宗接代的，要是您都治不好他，我也活不成了。
少奶奶呀，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有最黑暗的时候，医生和病人没什么两样，我们都会生病，也会失去亲人。不过呢，我的心中珍藏着一盏生命之光，当黑暗来临的时候，当别人的灯都灭的时候，我里面的灯就亮了。
您是外国大夫，哪儿会有不如意的时候啊？不像我们做姨太太的，天天都在熬日子。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听到少奶奶唱的圣诞歌，一字不差，真是好记性。
我喜欢这个调子，前几天你们唱的时候就记熟了，也不知怎么，只有唱这些歌的时候，我的心里才踏实。
嗯， 只有您歌唱里唱到的那位耶稣，才会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和光明。耶稣就是我心里的生命之灯，有了那盏灯，就像有了这架直通电话，随时可以拨打，也永远不占线。电话那一端的那一位，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永远不会拒绝你的急症，也永远不会缺床位，因为他忍受了人生最深最痛的孤独与苦难，只为了可以对你和我说，不论何时何地，你都可以投靠我，我也会陪伴你。
在医院中西同工的祷告和医治下，省长的儿子日渐康复，省长一家也对福音和宣教士们产生了好感。正当美医生的医术和医德在开封为福音打开一扇扇大门的时刻，他回国述职的日子也到了。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医疗宣教士，寄居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亲人家中，离开了繁忙的福音医院，他将如何打发长达一年的假期呢？
这位女士，是你找我吗？
请问您就是洛杉矶综合医院的院长吗？
是的，请问你是？
院长先生，我是一名刚从中国回来述职的宣教士医生，为了能够赶上这些年来医学的发展，我想到您的医院各科都做一段时间的临床观察。
哦，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请求，通常只有医学生或实习医生才会参观每一个科，北美的医院都是各司其职的，各科医生互相串门是件很不专业的事情。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应该也是一位符合资格的专科医生了吧？
是的，院长，我的专业背景是以外科为主，但是在中国那样人口密集资源匮乏的国家，每一个人都要从专科变成通才，所以我需要什么都会一点，才能应对各种局面。
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看你说的这么恳切，我似乎也没有不同意的理由。
院长先生，谢谢您的信任。如果我想进一步获得打架导致伤残的急救经验，不晓得哪里是最集中的观摩站呢？
哦，如果你真的想看那种血肉模糊的场面，最好是半夜11点到凌晨4点，到市区治安最糟糕的那个街区的急救中心，那里每天晚上都有断手断脚的人被抬进去。
好的，我记下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是否能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我想获得治疗醉汉的经验，又应该到哪儿去学习呢？
哦，你虽然是我见过最瘦小的外科医生，但是你的胃口可真不小。救世军提供对酒精上瘾者的专门服务，你不妨到那里问问看。这样一圈转下来，我觉得你都可以开一个综合性医院了。
美德纯医生把述职休假的时间都用来进修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和扩展自己的诊治范围。他好像预感到他所侍奉的近代中国即将面临各样的战争和灾难的蹂躏。春去秋来，很快又到了返回中国的日子。美德纯医生回到开封不久，中国就发生了北伐战争，各种军阀混战期间，位于中原地带的开封市 往往都是首当其冲。
门医生，不好了，很多伤兵向医院涌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二人姐，不用慌，先安排护士生对伤兵进行初步的伤口清理，我马上做准备，连夜进行手术。
女人给男人包扎伤口，这在河南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儿啊。
这些老大爷们不仅要学会听女护士们的话清洗伤口，还得让我这个女医生开肠破肚呢。没想到我在洛杉矶市区急救中心学的救护术这么快就用上了。
美德纯小时候跟着母亲去教会教英文，从那时候开始，上帝就在他幼小的心灵种下了宣教的种子。他为了到中国宣教，努力地学习医术。我们看到每一个人踏上宣教之路的经历都不同，但基督徒父母的榜样，基督教家庭属灵生命的建造、影响与传承，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绝不可轻看。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侍奉方向的寻求上，美德纯一方面积极地去认识宣教工厂的需要，同时持续不断认真地装备自己，合乎主用。这些都是有心去服侍神的人应该学习的好榜样。即便在这预备的过程中遭受挫折，像美德纯在医学院中因为女性的角色受到歧视，她并没有因此就妄自菲薄，而是更加的努力建立扎实的根基，不断地争取学习的机会，充实自己，随时在需要的地方发挥所长。当年医学院那些轻看美德纯的男学生，恐怕也想不到，当美德纯去中国河南开封福音医院的时候，大家是多么引颈期盼他的到来。上帝的信实，上帝的预备何等奇妙！上帝使用这位年轻干练、充满喜乐的女医生，成为金医生的好帮手，造福了河南各个阶层妇女，不但带来她们身体的健康，更与他们分享永恒的生命。北伐战争期间的福音医院，到处都躺着伤患的担架和病床。看到战争带来的残酷后果，美医生心痛之余，唯有努力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充沛的体力，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受伤部队和平民。在长达两年的紧急救护状态中，金纯仁院长从一名伤兵身上感染了伤寒，不幸去世。成为资深童工的美医生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接下来等待着他的又是怎么样的挑战呢？